大家晚安。
我们继续《宗徒大事录》第23章12节。保禄在之前啊，22章已经在圣殿上被捕，我们读过的部分，然后在被打的时候了啊，被罗马的千夫长救走，然后在公议会也曾经受过了审判啊。现在呢，他在千夫长的看管之下啊，看管之下有一个特别的神事。我们上礼拜这样结束的，上一次这样结束，23章11节，就是主在晚上又显现给保禄说：“你放心，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证，也必须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证。”这边是也该了啊，本来原文就是必须，也必须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证。那这个必须就是表示有一个更高者决定的天主啊，就天主说你必须在罗马为我作证。那我们现在看到罗马这个字当然是关键字啊，这个整个就是一直指到宗徒大事录故事的结尾啊，最后呢保禄在罗马的生活，现在就埋下了伏笔。我慢慢的越来越接近整个宗徒大事录的结局。我们今天从这个23章12节开始。好，那这边说天一亮，犹太人共商阴谋发自主的事说，不杀了保禄绝不吃不喝。发这事的人有40多人。这些人来到司祭长和长老前说，我们发了自主的誓，自我诅咒了啊！不杀了保禄什么也不吃，所以你们同公议会现在要通知千夫长带保禄下到你们这里，你们假装要更详细的审讯他的事，我们早准备好在他来到你们这里以前就要杀掉他。这边当然是非常清楚的强调了犹太人对保禄的仇视，非常大的这个仇恨。一般的圣经学者认为这是路加他的描写，就是增加了这个犹太团体跟初期教会团体之间的这个紧张。那真正要这样子发这个誓，不杀死，不把保禄杀死，绝对不罢甘休啊！那甚至于自我诅咒啊，在历史上可能是难以检验的了。大概就是整个的表达的是这个张力是非常强的。那我们还是停在经文里面啊，经文的表达是这样子很清楚。那么我们也知道，在犹太的社会里面，他们因为是罗马的统治之下，他们本身是没有权利处死人的，就只能用这种非法的方式。就是我们说这个暴乱的方式，把他们就是说暗杀怎么样杀掉，然后呢可能在这个不同的这个官官相护之下就给不了了之，大概就是这个是背景，他们想要传达这个讯息。好，但这个消息可惜走漏了风声啊。16节说，可是保禄的姐妹的儿子听到了这种诡计，就来到营里报告给保禄，保禄就叫来一个百夫长说，请领这个青年到千夫长那里去，他有事要向他报告。于是百夫长就带他到千夫长那里说，囚犯保禄叫我去，求我把这青年领到你这里来，他有事要告诉你。千夫长拉着他的手走到一边私下询问说，你有什么事要向我报告？他说，犹太人已约定请求你明天把保禄带下去到公议会里，假装要更详细的查问他的事，所以你切不要听从他们，因为他们中有40多人埋伏着等待保禄，这些人已发了自主的誓，非杀掉他绝不吃不喝，现在他们已准备好只等候你的应允。于是千夫长便打发那青年走了，并吩咐他说，不要向任何人说你将这事报告给我了。好，这个很有趣啊，就是保禄的外甥啊，就是听见了这个消息， 当然我们这边很难去问啊，他怎么可以听得见，他怎么知道啊？如果这些人在这样子要设计杀害保禄时，应该是个秘密的进行啊，他们也应该知道保禄的家里面亲属怎么，这可能不知道，但理论上应该知道，因为犹太人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很紧密的啊，彼此当然都会知道的啊，这个是不能问的问题啊，我常跟各位分享的啊，读经呢有些问题是不能问的，我们是无法知道答案的啊，比如说这个保禄的姐妹跟保禄他的这个侄外甥是否是基督徒啊，这个圣经没有说，我们可以好奇的问了啊，问但是答案不会知道的啊，不会懂答案的。那这里我一直在跟大家就是慢慢的帮忙建议，在读经时这些问题出来以后，那么怎么样去判断他要不要去继续做研究啊，其实很简单，就问自己这问题知道跟不知道跟得救有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知道了跟不知道跟我们得救无关的话，就不用再费心了哈。这看来是个，你们可能觉得我当笑话了，这很认真的，很认真的。因为这个经文里面很多东西会引起我的好奇心，我会去问。那这个作者他在写东西之后呢，那么就是他当时所想的可能很简单，因为一形成文字，这文字跟作者其实有点相当程度的脱离。啊，那我们读的人看，我们在这个事件玩了很多年以后，玩了2000年读东西，我们知道很多其他的背景知识，可能胜过这个作者了，关于这个教会超过这个作者了，我们开始问很多问题。那么这个作者呢，他其实对那些问题并不关心，他既然不关心，那我们就很难真正知道答案。啊，如果我们很难知道的话，就没有必要在那边太花功夫了啊！这跟各位慢慢讲，我在那边下功夫下很久，那只是多了知道一些知识，或者我会知道一些圣经学者的意见，只是无法证明。你看这个东西无法去辩论的，谁去证明说他们真的怎么样？很难的啊！那我们只知道这个要讲的是呢，这个阴谋泄露了，那保禄呢就有机会啊，能够躲避这个阴谋。但你看这个是很有趣的，你们还记得？保禄在圣殿被捕，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千夫长下到圣殿来，到圣殿跟当时罗马的总督那个安东尼亚堡，就是同个区域了，有台阶做一个这个连结而已。那么圣殿里面聚会就是真正的公会，在那边去聚会了啊。那现在从这个安东尼亚堡，从这个千夫长他的驻扎地到这个，我各位去过圣殿山啊，那区域 那没有几步路啊。躲40个人，那怎么躲啊？我在想，怎么躲？而且他怎么可以在当时圣殿还在分那个区域哈，外邦人的区域、妇女区域、那个犹太人区域里面，他怎么会在那个里面行这一些这个杀人的事情啊？所以当然说，在历史上面是很难去符合情境的，很难讲东西。那这边讲阴谋，就是路加他要叙述的是很清楚的，在犹太人的眼中，保禄的确是眼中钉。非把他除去不可。犹太人发现保禄对他们的传统信仰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啊，大概已经胜过耶稣自己了，反正耶稣已经死了嘛，现在呢是保禄，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必须要这么做。他发的誓当然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就不把他杀死就不吃不喝，不吃不喝，你看这不得了的东西。当然是怎么样，越快执行这个任务，他就可以越早可以满全，就可以吃跟喝，就是不用再继续守斋的意思了。好了，这个当然这个保禄他得到这样的消息，那么让百夫长把他的外甥带去给千夫长那么讲，那报告了这个消息。好，那接着呢，千夫长当然就要采取行动，他先告诉这个小孩子啊，不要到处乱说啊。好了，他怎么做呢？接着是23节千夫长的行动啊。千夫长就叫来了2个百夫长，说预备200个士兵、70个骑兵、200个长枪手，今夜第30城往凯撒勒雅去，并备妥牲口，叫保禄骑上，把他平安的护送到腓尼斯总督那里。他写了一封这样的信，克劳迪里西亚向总督腓尼斯军座请安。这人为犹太人拿住，快要被他们杀掉时，我听说他是罗马人，就带军队到场把他救出。我想要知道他们所以控告他的缘由，就带他下到公议会去，得知他被控告是为了 他们的法律问题，并没有任何该死或该监禁的罪行。有人告知我将有阴谋陷害他，我便立刻打发他到你这里来，并吩咐原告到你面前控诉他，祝你安好。于是士兵照所命令的，夜间带领保禄到了安提帕特，第二天让祭兵跟保禄同去，别的就回到营里。他们进了凯撒勒亚，把信呈给总督，并引保禄到他面前。总督读了信，便问保禄是哪一省的人。既然查知他是基里基亚人，便说等控告你的人来到，我在听审理。所以下令把保禄看守在黑洛德王府里。好，这很有趣啊！你看千夫长派了多少人保护他呢？两个百夫长，两百士兵啊。70骑兵，200长枪手，这边多少？这边有472人。千夫长管几个人啊？管一千个人啊，一半的人。你知道这个是多么的严重啊？就至少这个陆家他所写的场面啊，是明白的，这个事态是很严重的啊，几乎呢动了一半的兵力。你就想，我这两天啊，在耶路撒冷城发生暴动怎么办？他兵力一半已经不见了。这个就大家想这个东西是非常有趣的，就证明是保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边他们也知道这个危险呢是的确存在的。好，那么这个是保禄他的外甥听见的消息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消息呢是什么？是他们在犹太人在天亮时所做的一些决议，对不对？保禄立刻呢叫百夫长带孩子去见千夫长，千夫长立刻叫了两个百夫长准备我这一切，然后说夜里第三时辰就要出发。那有罗马人分日跟夜，对不对？各十二时辰啊，各十二时辰。那日间就是我们今天大概六到六啊，上午六到下午六点钟。那么下午六点钟开始就是变成了夜里第一时辰，大概是晚上九点钟左右啊，连夜启程呢，非常急啊，就是下午他们马上急就不是立刻就走了啊，一刻也不耽搁。怎么样让这个有阴谋的人还没有时间去进行嘛？否则还可以重新整队，他们埋伏在别处去，真的发生暴动那不得了，真的打起来了。他一方面在预防呢，他准备好兵士保护保禄，同时他也预防呢，就是尽量不要让消息走漏，经过可以走，然后平安的走。那么他们第一天到了安提帕特，在那边呢就是休息，让这个祭兵回，只有让祭兵跟保禄只剩下了70个人。安提帕特这个地方啊，是介于耶路撒冷跟凯撒勒亚之间嘛，它大概已经靠，大概已经在约培的南边差不多，好像是在距离，就是约培的北边啊，差不多的位置里面。那么耶路撒冷到安提帕特大概是60公里左右，他们还剩下差不多40公里才能够到了凯撒勒亚，他们已经走了这个60公里。当然你看靠着骑兵或者这个整个军队，我们今天用这个军事的术语就是强行军了，就非常快的走了60公里，不得了的路程，真的很快啊，也说非常辛苦的。然后呢好，然后他们把他送去凯撒勒亚。那凯撒勒亚是罗马帝国统治犹大国的总督所在地，真正总督是在凯撒勒亚那个大黑洛德所盖的那个城市，我们当中很多人去过那凯撒勒亚这个地方。然后呢好，他就写了一封信啊，说这个信很有趣啊，先介绍自己，对不对？写信人是克劳迪里西亚，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千夫长的名字叫这个名字啊，克劳迪里西亚啊。然后呢向总督腓里斯君座请安，我们都很习惯保禄书信，对不对？写信人问候收信人，很清楚。然后呢解释为什么啊？这个人就是保禄啊。这个人呢被犹太人抓住，快要被他们杀掉时，我听说他是罗马人，就带军队到场把他救出。各位知道，这跟事实不符啊。这很清楚，就是他这个写信就是很会这个避重就轻，保护自己啊。他本来已经要绑了保禄要打他，才听说他是罗马人，不可以打他，对不对？他当然就知道，就是我们。就是看见，就是我说的很贴心的哈，我们就这么干过的一件事情，让自己这个面子上很好看啊，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就是讲的呢， 对自己有利的讲真实的话，对自己不利的就暂时掩盖掉。但是说你想要说谎吗？也不算，就是非常厉害的啊。好，那至少是这边是有一个暴乱，犹太人呢抓了他，然后呢，我呢是怎么样把他真正的在紧急当中抢救了出来。当然这是一个避重就轻的写法，为了保护自己啊，这个千夫长保护他自己，他并没有这个违反这个罗马的传统，还没有先审问就把这个罗马公民绑起来了，是不可以的啊。罗马公民是不可以行求的，这是很清楚的。好，然后他说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控告保禄，就把他带到公议会去了啊。然后呢得知他被控告是什么，他们的法律的问题。所以这边千夫长就是肯定啊，保禄跟反对他的人之间所产生的争执呢，不是政治性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一般的生活上的一个罪犯的问题啊，不是暴乱的问题，而是什么，是犹太人内部的问题，他们的法律啊。犹太人在罗马的帝国统治之下有相当的自治权，那么最大的一个自治他们的宗教啊，在宗教类的一些法律他们是可以自己治理啊。那他说他肯定并没有该死或该监禁的罪行。什么意思呢？路加在写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信件啊，并不是这一个千夫长他写的信当时被保留下来，路加收到了照抄过来的，不是的啊，这个信件是路加写的啊，他这个他的作品嘛，他写的，在这个情形里面呢写，所以他这边写的很清楚，他又一再的肯定啊，一再的肯定保禄呢他是无罪的啊，犹太人是诬告。我们等一下看下去还有很几次会出现类似的文句，那前面也是一样。好，一再的要表明这个真正的问题发生在那些反对保禄者诬告他。好，然后三十节说，有人告知我将我阴谋陷害他，我便立刻打发他到你这里来，并且吩咐原告到你面前控诉他。所以现在他已经送来，对不对？跟着信就送来了。那这边就是很清楚，就是预设了哈。保这个千夫长后来还会去跟这一些犹太人说啊，说那么他可以知道犹太人会来找千夫长，给他们预计嘛，说哎呀，你们把他送到公议会来，我们就审问他。他说我已经送走了啊，我要送到我的上级单位去，你们有事情去那边控告吧啊。这他当然预设的，当然我们知道后面的确也是，等一下会说他们的确跟着来了，那很清楚表示这个是千夫长告诉这些控告保禄的人，你们到总督府去啊，在凯撒勒雅到罗马驻犹太国的总督那边去控告他好了，然后祝你安好，每一个信件的结尾固定的啊，祝福词这样子。好，这是一封非常简短的信。你看这个信啊，其实你可以注意到，基本上就是跟保禄的书信结构是一样的啊。简单的说，就是当时的人都这么写信的。那差别是保禄的信比一般常见的信长了很多倍。啊，这是长短的差别，但结构形式都是一样，这是我们所谓的文学类型嘛。每一个这个特定的一个事件表达方式有固定的格式，这种类型的在里面都使用的。好，那这是一封书信。好，然后士兵们照着千夫长的吩咐，连夜啊就带着保禄走了。好，然后第二天呢，就天亮时，他们真的是日夜赶程了哈，夜里面到了这个安提帕特，然后白天那就继续走，只剩下骑兵。在天亮了哈，那么骑着马更快了，就走了。这个步兵就自己慢慢的，我想是散步回家了，太累了，走了一夜很辛苦的，散步回家去，然后骑兵走。好，那么到了这个凯撒勒雅呢，就把信呈给总督，而且把保禄也就交给了总督。好，总督呢先读了信，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问保禄哪一省的人，因为信上已经说了嘛，保禄是罗马人。罗马公民，就这边是怎么样？他立刻做了初审，第一个审判啊，很简单的，最简单的问话啊，问他一下怎么样？好，先问他你是罗马公民哪里来的？他说我是基里基亚人啊，保禄是基里基亚的塔尔索人嘛，塔尔索是基里基亚的首都。好，然后他就说，那么就先暂时安息吧啊，休息一下，等到控告一个人来到，我们再一起啊，当然是要 这个原告跟被告两造都在场才能正式的审问嘛、啊、很清楚的，然后就下令把保禄就看守在黑洛德王府里面、啊、当年这个黑洛德他盖的时候在他的王府，后来成了这个监狱、啊、这样子。好，这是第23章、啊、基本上其实已经没什么太新的东西了、啊、那我们今天就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总督这个菲里斯、啊，菲里斯总督呢，当然是罗马的总督，但罗马总督是有任期的，有那个罗马的年鉴有写好他的时间的，他大概是52到53年之间上任的，啊，一直到58年他卸任，就换了另外一个菲斯托，啊，我们知道后面在第24章的结尾里面，那么就是菲里斯，就是最后被菲斯托换掉了，对不对？另外继任，所以但是那大概是保禄在那边，在他的监禁之下过了两年啊，这第24章结尾27章满了两年嘛啊，所以那么他的任期呢是在58年卸任，大概他现在保禄现在被捕，大概就是在56年或55年底左右。我们一般是这么样推断年代的哈，就是这些这个年代应该是还算是蛮准的，就是因为罗马的这个官政府、啊、都是有固定的年鉴期，他们的上任时期跟下任时期，当然可能不至于到这个几月几日那么清楚，但那个年份是绝对是准确的。这是第一个关于这个菲里斯总督。好，那我们看这个继续的24章。过了五天，大司机阿拉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名叫特尔图罗的律师下来向总督控告保禄。你看过了五天他就来了、哦、非常快啊，因为保禄为什么那么快，他是有骑兵嘛，骑着马就他们连夜赶赶路的，那么从这个耶路撒冷到凯撒勒亚差不多100公里，那么一般人我们这样走路的话能够走到一天走30公里是很辛苦了、啊、大概走要走大概走个3天左右4天左右，他们从他们得知保禄已经被送走了，然后五天呢就到了，不简单，他们还得找律师嘛，对不对，就请律师来啊，还得准备路上的行粮啊，路上的粮食啊，衣服啊，整装一起走，可能还要找一些这个随从一起来。什么意思呢，是大司机呢这个控诉保禄的行动啊一刻也不耽误，他们是非常紧逼的啊，一刻也不肯罢休，一直逼着要把保禄真的是非置之于死地不可啊，这是很清楚的这个讲的、啊、这个仇视当然是让我们想是非常重的。好，从第二节，保禄被传来后呢，特尔图罗便开始控告说，菲里斯大人，因了你我们才得享太平、啊、由于你的照料这民族得了改善，这是我们时时处处感激不尽的，但为了不多耽误你的时间，我请求你发仁慈略听我们片刻，我们查出这人实在是个危险人物，他鼓动天下的一切犹太人作乱，又是拉扎勒教派的魁首，他还企图亵渎圣殿，我们便把他抓住了，本想按我们的法律来审判他，可是千夫长李西亚赶到，以武力将他从我们手中夺去，命令控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你问问他便知道我们控告这人的事，一切事是真的了。犹太人也一起附和，肯定事情确实如此。所以有一个主控官、啊啊、这个律师开始控告控告，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演讲词啊。那么演讲词呢，第一步怎么样？要先吸引人注意啊。那么最好的是怎么样？让这个聆听者喜欢，就有几句称赞他的话啊，就是所谓的客套话，是在整个的修辞学里面啊，是有这么一个格式的。一开口一定要先称赞一下这个，所以他称赞这个菲里斯大人，他什么说呢？他说因为你我们才得大享太平。你看他如果是52到53年上任的话，大概上任已经3到4年左右了 他做了不少事情，他这边先肯定他，然后呢，这个民族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他的照料之下，你很难想象了，犹太人会去称赞那个罗马的统治官的，很难想象的，就像这让我们想起什么？耶稣在受难的时候，那些人控告耶稣，为了要让耶稣死嘛，所以他们也说了好多，就除了凯撒，没有别的皇帝，如果说你如果不把他杀死，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在这里逼着一个比拉多。这些话都是犹太人平常不应该出口的，他们当时整个生活情境里面不会出口的话，这边当然是增加这一个戏剧性的张力，让我们知道犹太人这个时候呢，为了要让人按照他们的意思处死保禄，那么现在先转成这话。好，他说呢，你很忙，为了不多耽搁你的时间。很多人说我忙，我说我不忙，大家都不相信我，为什么？我是朋友啊，有朋友准备要结婚，他就跟我说，神父能不能帮告诉我这个泰山谁是本堂神父，然后谁可以这个帮他跟他联络，他要需要申请一个台湾的这个寿喜，这个泰山我们长期领取的。我说好，我说我帮你带一张来，我去帮你带一张去。他说你很忙，不用你告诉我谁就好了。我说我不忙，一张纸很快就好了。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说我很忙，我不明白。我只是事情有计划做而已，如此而已啊。好，这很有趣啊。那为什么多耽误你的时间？我请求你发发仁慈，听听我们片刻讲，我们不会讲太多的啊。的确，你看讲的真的不多啊。他说怎么样呢？马上开始控告，我们查出这个人实在是危险人物。为什么危险呢？三点：第一个，他鼓动天下的一切犹太人作乱，三大罪状。啊，怎么样？他是一个引发暴乱者，引发暴乱的人。第二个，他是拉扎勒教派的魁首。那这边什么？这边就把他列为政治犯了，因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讲法里面呢，拉扎勒人耶稣是王嘛，他自称为王。整个审判里，就记得福音的故事里面啊，但既然是王，在他们当时的现世的生活考虑里面，当然是跟罗马皇帝作对的。很清楚是一个政治暴乱分子啊。第二点，第三个的时候，他还企图亵渎圣殿。我们前面知道他在圣殿被抓的时候，这个原因啊，在前面第22章的故事里面这样子的。好，那么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危险人物，所以我们把他抓起来了。然后呢，怎么样？我们把他括号跳过去啊，说你问问他就知道，我们控告这个人的一切事都是真的。你问问这个当事人就好了，你就知道我们讲的都是真的。问问当事人，他会招出一切的意思了。好了，下面这个方括号里面各位已经熟悉，就是后晚期的手抄本加进去的。晚期人抄，为了让这个经文这个他们觉得可能更顺畅，因为怎么样，他本来想按照我们的法律来审判，他怎么你读过前面的24章的阴谋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加进去的话。就是这个是后来的那个抄写员抄进去的。千夫长呢用橄榄的衣武力夺走，然后千夫长命令我们控告他的到你这里来。千夫长的命令写在前面那封信里面，对不对？你读过那个信就知道这边可以加这句话进来，就是后人就是加进来的。在手抄本里面一次一次的传抄的时候，那这个是这样加进来的话。好，然后呢，这个律师讲完以后，怎么群众当然要大声的唱和一下，说得好，说得对，的确是如此啊，就是一切都附和，肯定呢事实都是如此。好，现在是这个控方律师讲完了，那辩方呢没有请律师自己答辩，那个保禄自己答辩，总督就示意叫保禄说话。第十节，保禄便回答说，我知道你多年以来就做这民族的判官，所以我可以放心为我自己的事做辩护。你能够查知，自从我上耶路撒冷来朝拜到现在还不过12天，他们在圣殿里或在会堂里或在城内没有看见我同什么人争论或集合过群众，对于他们现在控告我的事，他们也不能向你证明。我们先到这边好了。所以一开始保禄他开始讲话，对不对？那他也是一样，对不对？先有一个简单的，只是知道什么，说我可以放心为我自己的事情辩护。那么言下之意，我知道你是这么多年来这边统治，做总督嘛，做判官，同时你是公正的，这个话含在里面，所以才可以平安的 大胆的辩护，这样子讲。好，然后呢他怎么样，第一个他说我到现在来呢，从我回到耶路撒冷到今天才不过12天，什么意思啊，日子非常短啊，大家都还记得一切的事情，这12天里面这里还扣掉5天保留在这个凯撒勒雅里面监狱被监禁的嘛，就在7天而已啊，在那个耶路撒冷的生活里面，他说大家都知道我在圣殿里面会堂里面城内没有跟任何人吵过架，也没有什么纠合过群众啊，是没有任何的暴乱的意思嘛，对不对啊，他们现在控告我他们根本不能证明的啊，都是无稽之谈的意思，这个是怎么样，就是说你只要去问问人就好了，问问人，当然是问谁呢，不能问今天来控告他的人了啊，现在来控告他的人已经就是前面提出的控告的，就是他们的言论嘛，对不对，你再问他们，他们当然说保罗乱讲话，很清楚的，但是保罗这边说，但十二天里面呢，这十二天任何事情啊都瞒不住任何人，因为还很短，大家都还记得很清楚的，这是第一个答辩啊。第二个，但是有一点我却向你承认，就是我确实依照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啊，侍奉祖先的天主啊，我的确是依照他们所称为异端那个道啊，那个道真道啊，那个信仰那个道啊，侍奉祖先的天主，凡是合乎法律及先知书上所记载的一切我都相信，我对天主所有的希望也是他们自己所期待的，是义人及不义的人将要复活，因此我自己勉励对天主对人时常保持良心无愧。好，第二点就是针对前面那个他说拉大勒教派的魁首啊，保罗这边说呢，那拉扎勒教派并不是一个政治党派，不是一个暴乱党派，是什么呢，是法律给及先知书所预言的，什么意思，关于墨西亚的预言吗，是什么，是天主许诺的实现啊，这个我是怎么依照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他们称为异端其实他们错，我们所做的所信的这一切其实是因为天主实现了他的许诺，所以说我对天主的一切期望也是他们自己所期待，就一人及不一人都要复活，我自己勉励对天主对人都要保持良心无愧，很清楚他讲的是拉扎勒人呢是一个信仰者啊，信仰者的满全的代表，拉扎勒人耶稣他是对于祖传信仰的实现，不是一个在罗马人可以担心的政治暴乱者，或罗马人需要担忧的政治暴乱者，是不是的，这第二个答辩啊，所谓的拉扎勒党派不存在的，并没有所谓拉扎勒教派，而是有一个人叫做拉扎勒人耶稣，他是我们祖先在法律及先知书上所预言的那一位墨西亚，所以我都相信，因为实现了他呢，而且从死者中复活，让我是真正看见信仰的真实。好，第三个，我离开耶路撒冷多年以后才回到那里，是为了周济我国人并且呈现祭物，这期间有人见我在圣殿里行取节礼，既没有集众也没有作乱，不过只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他们应该到你面前去控告，或者如果这里的这些人见我站在公义会前有什么不对，他们尽可以提出，即使有无非是我为了我站在他们中间所喊的这一声，为了死者的复活，我今天才受你们审判。这边是第三点，保罗他解释他为什么来，他为什么到圣殿去，他并没有亵渎圣殿啊，前面控告是怎么说，企图亵渎圣殿嘛，第六节对不对，还答复没有的，我来到这边呢是为了要送来捐款啊，当然我们可以相信他这个捐款并不是给全部的犹太人啊，应该是给这个犹太基督徒啊， 那个信仰团体给捐款，然后呢我来献祭，那么可能还愿啊，回到当时很清楚，虽然耶稣已经死亡跟复活，那保禄作为一个犹太人，他还是继续的在圣殿里面行一切礼仪的啊，所以他在圣殿里面祈祷献祭，那他也行了取节礼，还记得吗？那个他们叫保禄为了别的那些许愿者出钱剃头发嘛，啊，等等，还愿等一切。他说这些行动里面，我没有纠结群众，也没有作乱，都没有。这也是一样，什么前面说的，我来这边才十二天，大家都看得见，都知道我什么都没有做，什么坏事都没有做。不过呢，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控告我。他们控告我，对不对？在前面的21章27节里面就说了嘛，保罗他完成这个许愿时，你记得很有趣，这个我们看看这21章27节好了，这个前面这是保罗刚到了耶路撒冷时，他们不是从外面给他们的建议吗？告诉他带着这几个人去还愿，对不对？他说当7天快要完的时候，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煽动群众开始控告。这边是7天，对不对？前面加上5天嘛，正好是12天。这个12天很清楚。然后是这些控告者，然后保罗很有趣，他说这些控告者呢，他们真的要控告我的话，应该到你面前来控告。就如果是他们整个的宗教的法律的话，当然可以在犹太的宗教事务里面做，但这个就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让保罗有生命的危害，不可能的。他现在这么样的严重，他们的做法是想要置保禄于死地嘛？那这样的东西呢，必须到什么？到罗马的总督面前来控告才对。什么意思呢？言下之意说，这些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没有依照正常的程序。他们为什么不依照正常的程序呢？当然很清楚，因为他们是诬告嘛，他们自知无理。他们到了总督府前面来看，他们知道注定要失败的，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假的，所以保罗的话里面已经包含了非常强的为自己做的辩护，很有趣，对不对？我们说这个程序正义嘛，按照程序。所以我们就是顺便讲几个笑话。我们昨天今天的报纸上的大新闻，这个我们的邱毅死，中常委，对不对？在电视节目里面死，那是个笑话。但是我们知道他怎么想，我不管他。但整个的程序里面，就是今天有人说了，对不对？你要辞职，在正当的场合里面辞职就好了嘛。那当然也有什么政治目的的，他的问题不管了。这边是一样的情况啊，一样的情况。就是我是说，这些人很清楚，他的目的呢，不只是控告而已。所以是一样的目的，不只是辞职而已，有别的目的要做的，很清楚。这边是那么这边达到这个东西，这个意思。好，那么接着他说。很有趣，如果我真的有什么不对，所以一个可能性，因为我宣告我相信死人的复活，都还记得的。因为保罗发现当时公议会中什么有撒杜塞党人，有法利赛党人，保罗用了他们的矛盾，对不对？他知道法利赛人相信复活，撒杜塞人不相信，所以他就说了，我相信死人复活，这样子呢，法利赛人不能保护他，他们内在就是发生了矛盾。这是保罗说的。他如果说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不过是我讲的这一句话，那我今天带来这边才受你审判。那这个怎么样呢？他说他的问题还是宗教问题嘛，还是一个犹太类的信仰问题。你看这整个的这个编排哈，整个的对答，我们再一次说，都是作者写的。他的安排整个的程序的表达在那里面，那他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什么犹太的信仰类的事件。保罗对于这个罗马政府没有任何的叛乱的意图。那么你看，我们看的也知道，罗马政府也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他们不会受到基督信仰任何的威胁。基督信仰对政治权力没有任何的野心。这是这边要谈得很清楚的。好，那么接着呢，这个第22节，菲利斯对于这道既有比较确切的认识，就有意拖延了。这个道还是个信仰啊，有了确切的认识，就想拖延。对他们说，等李西亚千夫长下来，我再审断你们的事。就命百夫长看守保禄，要宽待他，不要阻止他的近人来接济他。 好，那么他就是暂时不处理了啊，就当就是这边是到目前为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怎么办呢？那另外一个他的政府的代表啊，这个在罗马的签在耶路撒冷驻守的千夫长，还把他招来啊，问问他当时的什么情况，把这个保罗从这个暴乱中抢救出来等等，他再好好的审问他们。好，暂时到这边啊，意思我们说什么？下次改日再审啊，这个意思。好，然后呢，就命令大家看守保罗，但是要宽待他。为什么要宽待他呢？他已经就本来他对保罗没什么的这个怀疑啊，不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然后来看看说，甚至有人来接济他，送水果啊，送这个衣物啊，这个一点的金钱呢 啊，帮忙他可以在那边可以过比较好的日子，里面就来探监了哈，那可以任意来探监，那可以接受这个，那不用去在今天上不一样，过去并没有去查那个什么接济物什么危险性的，那查的方式可能今天也不一样。好，然后呢，二十四节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的妻子，犹太籍的妻子。德鲁西拉一起来，就打发人叫保禄来听他讲论有关信仰基督耶稣的道理。保禄讲论到公义、节操和将来的审判时，菲利斯害怕起来，就回答说：“现在你回去，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这个当然很奇怪啊，因为这个德鲁西拉是他的妻子，然后是犹太人。好，我们先看看那个25章的第13节哈。后来的那个罗马总督换了以后呢，阿格里帕王来到拜访这个总督嘛，哈，他带着这个贝勒黎切来，啊，那么贝勒黎切跟这个德鲁西拉跟阿格里帕都是兄弟姐妹了，一家人，啊，那么阿格里帕呢是跟这个贝勒黎切是乱伦了，啊，那么就是看我们这个后面这个第六章的这个。这个注解啊，这方面的注解可以看一下，这写得很清楚了啊。阿格里帕王就是阿格里帕二世，是杀害雅各伯中途的黑勒德的阿格里帕的儿子啊。那贝勒黎切呢，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妹，在丈夫死后便与阿格里帕同居。他的另一个姐妹就是菲里斯的妻子德鲁西拉啊，这都是一家人呐。其他人啊，然后呢，因为阿格里帕精通这个犹太人的一切人情习俗，所以呢，菲斯托就后来那个总督也请他一起来对保禄案件做一点调查。这是个注解，他写的非常清楚了啊。三个是一家人啊，但是这个王呢，跟这个他的姐妹就是乱伦啊，就是在一起同居。那时候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生活形态。当然，在这个里面，他们是有这个政治的实力，别人也不能够公开讲什么，只能暗暗的看不起等等东西。好，只是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请保禄来讲道理？这怪怪的，这个我们就是很难解释了哈。但就是可能就很像这个，这边写的非常像这个耶稣跟比拉多的关系，非常像啊。比拉多跟耶稣谈话，其实就是在审问当中，耶稣在讲他的使命。这边是保禄来讲他关于耶稣基督的信仰，他谈到公义，谈到节操，谈到将来的审判，就都是这个信仰的内涵嘛，对不对？然后呢，菲利斯害怕起来，他知道这些东西怎么将来会落在他身上嘛，一样的，他在觉得这个信仰讲得对，这个信仰对，跟他的妻子，有这个犹太的传统，有犹太的背景，明白这个祖先所传下来的各种天主的许诺，他们就很担忧，但是呢，害怕就害怕，怎么样？就是不能够悔改，跟比拉多一样，他害怕这个公理正义呢，还比不上他害怕群众，害怕他的官位会失去啊，等等的东西，人情面子胜过这个真正对公理跟正义的敬畏。正好还是说啊，那我们改天再来吧，讲够了哈，也很紧张，讲够了这样子。你记得那个当年这个菲勒德王哈，找这个若汉西德是一样的啊，对不对？那听他谈话就是心动，然后呢就是不能不敢杀他，就不敢接近他啊，都是一样的情况。面对生理啊，人们都还会有多少有一些相当程度的体验呢，啊？只是呢，要执行真理的那个能力没有。我们刚才弥撒里面读的那个保罗的话很清楚哈，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偏偏去做，是共同的啊，共同人的共同的困境。好，然后呢，最后他说， 那么二十六节另外一个，他同时也希望保禄给他一些钱，因此屡次打发人来和他，叫他来跟他谈话。什么意思呢？前面为什么会不要阻止人接济他吗？在罗马的那个当时的传统也有了，就是如果说这个俘虏或者是犯人哈，可以用钱，不是那么大的重症的话，用钱可以买得自由的，就送红包一样，这个大概是自古到今道德一样啊，扔给他。但保罗因为呢没有什么错，不愿意给钱，他就一关在监狱里面。其实保罗他就也可以被释放的，我们等下看到读下去都认为他没有罪的。但是这是原因，他就是没有真正的符合他的这个同意，就没有。他还屡次把他找来谈话，因为他呢用尽各种方式暗示啊，你只要出点钱就好了。保罗呢就是笨笨的听不懂，不能这么说了啊。好，然后呢，满两年以后呢，这个波尔基约斐斯托就接替了菲里斯的任务。菲里斯愿意向犹太人讨好，就将保禄留在那里，所以换人了，总督换人了。那么这边说菲里斯呢愿意向犹太人讨好，就讨好犹太人嘛，就是不要让这个保禄重得自由啊，就继续的，他就是希望他走的时候呢能够在犹太人面前还留下一些好印象等等的，可能以后的官运还是和他们不知道官说怎么样等等东西，不要在这边制造任何新的冲突，都有可能性啊。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保禄呢是在他的任内就已经被关了两年，在凯撒勒亚，虽然是在这个黑洛德的宫里，我想一定不会是住这个黑洛德的王府的这个大卧室了，那个王府内的监狱了，这样子。好，这是第二十四章哈。然后这斐斯托很有趣，第一节，斐斯托到审上任三天以后，就从凯撒勒亚上了耶路撒冷。司祭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告发保禄，并请求他开恩来对付保禄，就是求他将保禄解到耶路撒冷来，他们好设下埋伏，在半路上将他杀掉。可是斐斯托回答说，保禄应该押在凯撒勒亚，我自己不久就快回去。又说，你们中有权势的人跟我一同下去，若在那人身上有什么不对处，控告他好了。好，我们这边知道这个，当然这个职务跟职务的交接是一定要有一些细节的嘛。那保禄应该是也是被交接的对象之一啊，告诉这个新总督，从这个旧的总督那边得到消息，知道这边有一个人被监禁两年多了啊，本来是怎么样，他大人说本来是没什么罪过的这个东西。然后呢，这个新的总督一到任，第三天就上到耶路撒冷去了。那很清楚，这边从一到五节的表达是，他是积极认识的，很积极的要执行这个职务。那么犹太人呢，也很有趣，对不对？他们对于保禄的仇恨是这么的深，从来没有放弃任何有可能杀害保禄的机会。他们杀害保禄的企图从来没有消失过，所以他们还希望骗这个新总督，当然是不懂事啊，把他带来这边受审吧，带到耶路撒冷来受审。他们怎么样说？我们在这边可以好好的再谈一谈啊，让他一个人来，比我们都去简单多了，轻松多了，对不对？去把他带来就完了。他们控告他去很辛苦，这样子对不对？他说，目的其实是怎么样？这个路加写了，他们好设下埋伏。我们前面知道有四十个人发了誓，对不对？他们已经过两年不知道有没有饿死，没吃东西。我当笑话讲的，没准太猥琐了，笑没问题。好 ，OK。那么斐斯托呢，并没有中计啊，没有，他还是算是相当的那个明智了哈。你注意到路加他在写这个罗马的这个官员时候啊，他都是。几乎是只写积极面，不写消极面。消极面就很简单，轻描淡写带过。所以这边说啊，希望保禄给他点钱啊，就是很简单。他的生活的这些不理想的，他们保禄家完全不提，也不是重点啊。就是路加的书信里面，路加的这个作品里面啊，《宗徒大事录》跟这个福音里面，那么基督信仰团体跟罗马政府关系相当好的啊，就相当的温和的，没什么太大冲突的。好，那么。既然没有动机，我们看下去第六节，斐斯托在他们中间住了不过八天或十天，不久的意思啊，就又下到了凯撒勒亚。 第二天就坐堂下令将保禄带来。保禄一来到，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就围住他，提出许多严重而不能证明的罪状。就很清楚是，可是说回去时呢，这些控告团跟他一起回来了，啊，对不对？第二天就提讯保禄嘛，第二天，那那些人一定要必须要到了，对不对？啊，好，然后呢，他说这个罪状是根本就是无法证明的啊。那保禄呢就分辨说，我对于犹太人的法律、对于圣殿、对于凯撒都没有犯什么罪。好，这边六到八节是前面这个第二十四章的整个的控告跟答辩的这个精简版嘛，啊，应该是非常简化的报告犹太人继续对保禄的控诉，以保禄他的回答。那因为前面已经很清楚，这边就不用重复的讲细节，他只是说很清，对于犹太人的法律、对于圣殿、对于凯撒都没有犯什么罪。这边的新的因素就是对于凯撒了。啊，我们前面看到这个第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到这个第九节的控告里面，并没有关于这个真的对于凯撒的问题啊，只是说他是一个拉扎勒教派的魁首啊，还没有这么明显的讲。那保禄的回答里面更是完全没有提这个政治因素了，啊，这边是一个新的。好，无论如何还是说了，大概这边有一个新的控告词，他讲他不是政治危险人物。好，第九节。斐斯托想要向犹太人讨好，就对保禄说，关于这事，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在那里与我面前受审吗？保禄却说，我站在凯撒的公堂前，我该在这里受审，我对犹太人并没有做过不对的事，就是你也知道得很清楚，假如我做了不对的事，或做了什么该死的事，我虽死不迟。但若这些人所控告我的都是是实无其事，那么谁也不能将我交与他们，我要向凯撒上诉。斐斯托与议会商议之后就回答说，你既然向凯撒上诉，就该到凯撒那里去。好，这边当然是还是提了斐斯托，他还是跟其他的相同的前辈们是一样的，他总是希望能够在他的任内啊，整个的区域能够平安无事。那么他面对的是保禄一个人，以及面对整个犹太的群众，他当然希望讨好多数人，很自然的，跟比他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当群众们说定死耶稣，放下巴拉巴，他也这么做了，是一样的，也怕当时这个群众的整个力量。那保禄这边呢是很清楚。保禄他现在只有这一招，以他的罗马公民的身份，他有权利上诉凯撒。他既然提出这个上诉以后呢，在当时的这个总督是不能不答应的。他就唯一的方式才可以避免啊总督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否则没办法，就总督把他还给这个犹太的法庭直接审判的话，那保禄他就生命就遭到真正的威胁。他这边作为罗马公民，他说我唯一的，他的唯一的方法，这是必须要避免被交在犹太人手中，这是他说我要上诉凯撒啊。那这个是他对于罗马身份，最罗马公民身份最好的运用。第四节一开始讲了，我站在凯撒的公堂前，他现在在凯撒勒雅哈，受罗马种族的审，其实就是凯撒的公堂嘛，啊，这罗马的政府的这个法庭前面嘛。然后说，其实你很清楚了，你很清楚，我对于犹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不对的事啊。那这一切，他说，那我要上诉凯撒。那既然上诉凯撒呢，那这个总督就跟他的议会商量一下，说好吧，既然你向凯撒上诉了，你就应该往凯撒那里去，被送去到凯撒前接受凯撒的亲自的审判。这边第十一节哈，他说，如果我做了不对的事，或者做了什么该死的事，我虽死不迟。这句话当然是有点这个严重嘛，哈，严重就是讲，就是好像这个死亡已经在眼前一样啊。那一般的这个学者们这么说，就是路加他用这句话暗示，就是他在写这个宗徒大事录，他知道保禄已经死亡了。因为宗徒大事录给我们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印象，他写到保禄到了罗马就停了。啊，就没再写下去了。那我们都知道，教会的传统一直说，保禄呢在罗马就致命了，啊，为信仰殉道了，啊， 大概在62年左右。那路加在写书时，在80多年，将近90年，他写的作品，他应该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写？啊，当然我们可以后来跟各位解释为什么不写了。但是他就是说，他这个事件其实是知道的，他不写可以说一个是他可能不知道，当然就不写嘛。另外是他故意的、刻意的不要写。我们知道他整个的表达是要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真道的传扬传到罗马城。他整个的写作就到了他的那个达到他的目的了啊。保罗个人的是生是死，还不是他整个的真正写书的重点，这个就有一个开放性的结局这样子。然后呢，这边呢，大家用这个暗示的方式，他说让保罗说，我如果有什么该死的事，我虽死不死。他的暗示就是他其实已经死了，不是他是知道的，是不是这么写法？那当然，这个是我们说，因为我们看整个的发展下来，我们很难想象保罗会觉得他会在就是在罗马皇帝前面判死罪，就很难想象的。他对自己的事，基本上他知道确信他自己是没有什么重大的罪过的，这是一个简单的推理啊。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是暂时先停一下，因为从这个25章13节哈，一直到最后的26章的结尾，就是另外一段，另外一个段落。保罗呢，他在这个新的总督的面前，还加上一个阿格里帕王面前，他受审判啊，他开始再一次的自我辩护。那我们前面从24章一直读到这边哈，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综合。路加他想要传达什么讯息？大概有三点啊，就是我们前面的24章，从那个我们今天的开始，我们说23开始好了，然后到现在23:12，到现在的25章12节啊，这边两章多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很清楚的证明啊，路加要说保禄是无罪的啊，没有任何人可以真正的指出保禄的罪状，他是无罪的。清白的。而第二个呢，证明保禄是一个忠于祖传信仰的虔诚犹太人。他是虔诚，他不是一个宗教革命者，不是啊。他跟一般犹太人的不同是，他认为他相信在耶稣身上祖传的信仰得到满全。整个的天主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所做的许诺预言，这边都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他们整个民族的期待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所以他呢是忠于祖传信仰的人啊，这第二点。那第三点就是，所有的冲突呢都是犹太人为了跟保禄作对而造成的，当然原因还是一样，就对于这个最后这个信仰的判断，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见真理，或者说没有理啊，这是最根本的差别。但对于耶稣基督就是信仰的满全，耶稣基督就是墨西亚，耶稣基督就是救援，就是恩宠啊，这一切的基督徒的肯定，保禄的肯定，那么传统的犹太人不接受，他们为了这样子，他们认为保禄所宣讲的一切是严重的威胁他们的信仰，他们开始跟保禄作对反对。这是我们整个的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段答辩话里面可以看见的整个的重点啊，三个重点。接下去啊也是差不多的，接下去这个从25章13节一直到26章的结尾哈。那么基本上我们也看不到什么新鲜事了哈，不读过的哈，因为下面对保罗的自我答辩，我们读过好几次辩论，我把它一口气读完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是非常简单的内容啊，从这个25章13节开始啊。首先第一节就是这个人物的介绍，过了几天，阿格里帕王从贝勒离切啊，到了凯撒勒亚，那么向斐斯托致后。我们这边关于阿格里帕王可以再讲一句话了哈，他当时在这个罗马的这个政府控制下哈，那么后来在这个大修者死后分成四个小区块嘛哈，这叫分封侯啊，对不对？有犹大国在加雷亚一带，有一个菲里伯国，我们叫菲里伯的凯撒勒亚这个国，那这个阿格里帕王他是继承那个菲里伯的那一块土地，那边当王，但是他呢被罗马皇帝任命啊，参管圣殿， 掌管圣殿的一切秩序，同时同时呢他掌管大司祭的外场外衣这是有趣的这整个罗马的政府他们控制犹太的时候，他们虽然给他们宗教自由，但他还相当程度的干涉的。大司祭的礼服在罗马的政府的管制之下，他们要行任何的礼仪必须来取得他们大司祭的这个祭衣祭服才行这个祭服是在这一个阿格里帕王的管理之下的。这个是一个原因，我们可以知道到他呢是真的对犹太传统是相当熟悉的。好，那么等下看上去明白这是一个重点，是先帮这边做个解释，等下你看到这是一个必须有的背景。好，那么第十四节开始他们在那里住了多日，腓斯托就将保禄的事件陈述给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里斯留在狱中的囚犯，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司祭长和犹太人的长老告发他，要求定他的罪，我回答他们说，当被告还没有与原告当面对质，还没有机会控告辩护控告他的事以前，就将那人交出不合罗马人的规例。即使他们来到我这里，我一点也没有迟延，次日便坐堂下令把那人带来。原告站起来，被他没有提出一件罪案是我所立下的恶事。他们的争辩仅是关于他们的宗教及关于一个已死的耶稣，保禄却说他还活着。我对这争执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就问他是否愿意去耶路撒冷在那里受审，可是保禄却要求上诉，将他留给皇帝审判，我便下令留下他，等我解送他到凯撒那里。阿格里帕向腓斯托说，我也愿意亲自听听这个人。腓斯托说，明天你就可以听他。第二天，阿格里帕和贝勒里切来时甚是排场，协同千夫长及城里的要人进了厅堂。腓斯托下令把保禄带来。腓斯托说，阿格里帕王和同我们在场的众人，你们看这个人，为了他所有的犹太群众曾在耶路撒冷和这里向我请求呼喊说，不该容他再活下去，但我查明他并没有做过什么该死的事。他既然把这案子向皇帝上诉了，我便决定把他解去。我对这人没有什么确实的事可向主上陈奏，因此我将他带到你们前，尤其你阿格里帕王前，好在审讯之后有所成就，因为我以为解送囚犯而不指明他的罪状与理不合。好，这边是两段，然后下面是26章开始保禄的辩护第三段。我们前面就这是第一13节到21节是第一段，就是很清楚腓斯托跟阿格里帕王相遇很简单，所以这是总督，他来这边初来乍到，然后呢各地来拜码头，很自然的在他的这个统治的罗马的省份里面呢，那么这些附属的王来拜访他来表达那个忠诚，这必然的这是一个礼貌性拜访，对不对？第一个他们相遇，然后呢这个保禄阿格里帕王跟这个总督在谈话时，总督就提到这个保禄这个人，那阿格里帕王就好奇，我想听听他听他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呢，22节到这个25章的结尾，就是保禄被带上来，这边还说，对不对？这个总督希望透过阿格里帕王一起来审问，让保禄讲话，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可以明白，当他要把保禄解送到凯撒前去时，他一样要写一封信嘛，要写个状纸写个报告，到底该怎么样谈。他说，到目前为止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确实的事可以向主上向皇帝陈奏的。什么意思呢？再一次肯定保禄是无罪的，他们在他身上找不到罪。我好事情的话是包养，就不用去解送了，就是要去送去给他领奖的就不是这个解送的嘛，这样子。好，接着是最后一段26节，26章开始是保禄的自辩词，各位都非常熟悉的内容了。阿格里帕王向保禄说，准你为自己辩护。保禄便伸起手来辩护说， 阿格里帕王，我今天人在你跟前，对于犹太人所控告我的一切事得以辩护，我觉得十分幸运，尤其你熟悉犹太人的一切习俗和争端，所以我求你忍耐听我。这是开端词了，一样的非常客气的。好，开始讲话。我自幼年以来，从起初在我民族中以及在耶路撒冷处世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假如他们肯作证的话，他们从很早就知道我是按照我们教宗最严格的宗派度着法利赛人的生活。现在我因为希望天主对我们祖先的恩许而站在这里受审。我们十二支派日夜勤恳地侍奉天主，希望这许诺到来。王啊，正是为了这个希望，我为犹太人所控告。你看，是一样的信仰嘛，为了这个希望，为了祖传的许诺。第八节，天主既然使死人复活了，为什么你们竟断为不可信呢？本来我本人过去也认为应该尽力反对拉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就这样做过，我不但从司祭长那里取得权柄，把许多圣者关在监里，而且他们被杀时我还投了票，我也曾在各会堂里多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而且分外狂怒地迫害他们，直到外邦的城市。在这期间，我曾取得司祭长的权柄和准许，往大马士革去。几乎是保罗的简单自传，自我介绍。好，王啊，当时正中午我在路上看见一道光比太阳还亮，从天上环绕着我和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跌倒在地。我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向赤堆踢去，为你是难堪的。我说，主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但是你起来站好，因为我显现给你正是为了要选派你为我服务，并为你见到的事以及我将要显现给你的事做。我把你从这百姓及外邦人中救出，是要打发你到他们那里去，开明他们的眼，叫他们从黑暗中转入光明，由撒旦权下归向天主，好使他们因信我而获得罪赦，并在圣化的人中得有份子。因此，阿格里帕王，我对这天上的异象并没有失信，相反的，我首先向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及犹太全境的人，然后向外邦人传报，叫他们悔改归向天主，做与悔改相称的作为。好，这是他整个的叙述，对不对？我们这边你注意到他整个的叙述大马士革经验，我们已经读过两次，第九章一个故事，第二十二章他的辩护词，在整个的犹太人行的辩护。这边很有趣的，第十五节全部的话是主说，是主亲自对保禄说。我们知道啊，前面的故事是什么？是阿纳尼亚说，对不对？保禄呢，在遇到主以后眼睛瞎了被带到这个一个直接一个人家里面住着，对不对？然后呢，主耶稣就去交给阿拉尼亚去给保禄副手，让他眼睛治好，告诉他是被拣选的这边当然是另外一个讲法，对不对？这边很清楚，这边是怎么样？这边整个的重点要讲什么呢？就是保禄呢，他本来的生活跟与主相遇以后是完全不一样，他过去呢也懂错了，他现在呢懂对了。为什么现在会懂？因为主亲自告诉他，主亲自显现，主亲自启示，主亲自招选，这一切保罗的经验是他这么做。所以他呢，在经过主耶稣这样的对他以后，他也完全怎么顺服，面对天主指的召教，保禄他能怎么？他只能够顺服啊，绝对不能够对抗的啊。所以呢，我怎么样？我没有失信，我开始呢向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犹太全境的人，然后向外邦人传报，向一切人传报福音的意思。 他完全就是按照与主相遇时所得到的召教好好的生活了。好，然后第二十一节说，正是为了这个缘故，犹太人在殿里把我拿住，圣殿里把我拿住，想要向我下毒手，但是我得蒙天主的助佑，直到今天我还站得住，向卑微和尊高的人作证。很清楚对不对？我今天还能够站得住，就已经证明我是对的，因为天主站在我这一边，然后我可以作证的，向谁？向卑微的跟尊高的人，像国王啊，像总督，像一般的老百姓一起来作证。我讲的不外乎先知和梅瑟所说过的必将成就的事，就是墨西亚怎样必须受难，怎样必须由死者中做复活起来的第一人，将光明传布给这外百姓及外邦人。就是我所宣讲大家都知道啊，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以外的话。那这些话呢，其实是我们祖先就预言的嘛，透过了先知，透过了梅瑟，再一次肯定啊，保罗他说他是完全忠于主传信仰的。好，这个并不是结束了。那保护呢，保罗讲到这边，菲斯托就说，保罗啊，你疯了，学问太多把你弄疯了。保罗说，菲斯托大人，我没有疯，相反的，我说的是真理和清醒的话，因为王知道这些事。保罗被总督说他疯了，应该是听见这个死者中复活，因为这个总督才刚来嘛，才几天而已，他并不知道在犹太这边所发生的事情，就好像保罗当年在雅典城那边宣讲一样，讲到复活，哎，我们改天再来听你吧，这个很好笑，很好玩，改天再说啊，就再到此为止了，这是一样的反应。但是呢，保罗知道这个王总啊，王是他们这边生活的人，他说王知道这些事，我便放向他放心讲论，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瞒得过他，因为这不是在偏僻角落里行的。阿格里帕王，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信。先说这个耶稣的事件呢是公开的，人人都知道的，然后呢他说这个事情是符合先知预言，然后问王啊，你相信先知吗？你信的。他还是犹太人的，当然不是纯的犹太人，他还是犹太人的后裔哈，对不对？一样的，你信懂犹太人的这些传统。好，那么阿格里帕就向保罗说：“你差一点就劝服了我做基督徒，差了一点点哈。”保罗说：“差一点也罢，差很多也罢，我总期望天主不但叫你，而且也叫今天听我的众人，除了这些锁链以外，都要像我一样。”什么意思啊？不要跟他一样被捕，对不对？跟他一样信天主、啊、他说他甘心的为耶稣基督、啊、被捕没有关系，但他希望别的人这个以外都跟他一样能够得到整个恩典、啊、信仰的这个恩宠。好，于是呢王总督看贝勒离切以及他们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一边，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做过什么该死或该监禁的事。阿格里帕对腓斯托说，这人若没有向凯撒上诉，早就可以释放了。什么意思啊？他无罪，很清楚啊。腓斯托本来说，哎呀，你帮我一起审问一下，我好有东西可以去呈报给皇帝，如果有罪的话可以呈报。这个王说他无罪，没有罪。那这边哈，从这个我们刚刚的读这一大段，其实对我们也没什么新东西，前面都读过的啊，就是保罗的事情是再一次的讲述。今天呢，他再一次自我答辩，他答辩的对象是两个非常尊贵的人，第一个是罗马总督，第二个是这边的一个王啊，一个分封侯，一个王阿格里帕王。那么路加写这一大段的目的啊，大概我们可以这么说啊，我们前面看过的，第一个就是连犹太的国王啊，犹太王这个罗马的属地啊，这个国王他也公开的宣告保罗无罪。所以在罗马法庭，在犹太的国王前面都是承认保禄无罪。什么意思呢？犹太公议会控告保禄完全不正义，讲保禄从马罗太教犹太的公议会有问题。然后第二个呢，这边是保禄呢，他讲话的过程里面陈述其实神学信念嘛，神学信念当然是路加的 信念呢、啊，放在这个保禄的口中里面，什么东西呢？教会所宣扬的信仰啊，教会所宣扬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是死而复活的墨西亚啊。那这个信仰呢，正是犹太信仰当中上主许诺的实现啊，梅瑟跟先知都这么相信的，所以保禄这边所宣达的信仰正是犹太信仰。他没有背叛，没有背叛祖传信仰，没有背叛的，那是那一些犹太人、啊、按照这个伊撒伊的先知的话，应着景象不相信。耶稣也说过一样的话，对不对？他们心硬的、啊、跟石头一样硬，不相信这个东西，不相信天主的这个最新的启示。然后呢，保禄呢，他是第三点，他是被主耶稣亲自召教的啊，透过主耶稣的显现跟他相遇，然后主耶稣亲自召教他，把自己启示给他，亲自拣选他。那既然如此，保禄他当然就完全不能抗拒，他只能够接受，而且他也真的是忠实的接受了这一切。最后我们说，耶稣基督的事件完全是公开的，人人都知道，都看得见的。什么意思呢？基督信仰不是秘密教派啊，不是认可。当时很多那种小教派，但是很怕的，找很多邪教什么的。那综合而言啊，那整个的路加他这边要传达的讯息，我们可以知道，路加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保禄在不同的人面前他的自我答辩的客观历史报道啊，不是的。并不是这个当时这个事情发生拍成了 video 啊，他照着这个情况写下来，不是。目前他在写的还是一个神学的世界，神学的肯定。什么肯定呢？是基督徒传播福音啊，基督徒的传播福音的过程呢，跟犹太传统信仰当中所发生的冲突。那么结果是呢，基督信仰就慢慢的脱离了犹太信仰。这其实是整个中途大事录最重要的核心讯息之一啊，要讲的是我们整个的信仰有犹太信仰的根，但是呢，慢慢的走出自己的路，走出真正天主要我们走的路，要离开这一个小小的犹太文化或这个种族的树，我走向普世性的福音的传扬。这是这边保禄他的话，那么路加真正透过保禄讲话要传达的中途大事录的神学的信息。就是我们到这边就是很快了，因为这个内容大家都知道，这个是第二五二六章和前面的二十二章跟第九章有非常多的重复，我就没有跟各位仔细读一切，因为大家看就不知道了，内容是一样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就是27跟28章，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完，因为27跟28章东西还蛮多的，如果是能够的话，我们能够把它讲完，不能够我们还有两次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很清楚的。那我因为11月10号我要去一趟这个加州哈、啊，做一些服务。那个之前，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个课程可以至少中途大事都可以结束。当我从这个美国回来，我们进到这个江陵期，我们看看再能够开什么新的课程，我们再跟各位一起商量跟讨论一下。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中途大事录明白教会的发展，认识初期教会的中途们，特别是伟大的保禄使徒如何为你做了见证，如何面对一切困难勇往直前。请你帮助我们，你也如同召召他启示他拣选他一样，召召了我们，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你也拣选我们为你作证。求你给我们像保禄使徒一样的勇气，能够热忱的为信仰奉献我们的一切。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晚安了。